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开始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他说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那这个地方他小子们其实意思就是说 little children， 那告诉我们说啊，一种在家里面一个父老关心孩子们的一种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这些话，这些话是哪一些话呢？也就是其实就是在第一章的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那边所说的与主相交，如何行在光明中啊，这些话他要现在写给这些孩子们。他说最主要的目的是叫你们不犯罪。那所谓为什么叫做不犯罪呢？意思就是说你们得救了以后，你们啊不要这个存心去犯罪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下面讲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里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那有些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啊，这个后面啊，他让我们看到说啊，好像有点这个矛盾，因为他告诉我们不犯罪，那又告诉我们说，那你犯罪的话，那边有一位中保。那常常我们就会啊，有些人就会以为这样是一个借口，就是说犯罪可以，反正我们有一个中保。那我相信我们都不是这么的认为啊。那我们看到说，他说这叫你们不犯罪，最主要是说叫你们不要存心犯罪，你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不要存心犯罪，而且不要继续的犯罪。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条件不犯罪，因为我们受洗完了以后有啊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很不幸的啊，我们不小心我们犯罪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这边讲说，若有人犯罪，这个犯罪就是无心的犯罪。那这个无心的犯罪啊，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最主要他说什么？他说啊，他说在我们啊中间有一位中保啊。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中保之前，我们要看到另外三个字，就是在父那里啊。他为什么提到在父那里？他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信徒的罪其实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其实乃是在一个神家中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处理方式不再是用刑罚，乃是要用爱的赦免啊。所以啊，一般人犯罪就是到法庭上面去啊，被判刑。那他这边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小子们啊，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孩子们啊，到时候如果不小心犯罪的话，在父那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神家中的一件事情啊，是说要有神的爱啊，在这边会来赦免你，好不好？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啊，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啊。那其实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偶然被过犯所胜，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存心被去犯罪的啊，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啊。那接下来啊，那我们就来看到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一个这个啊，在家里面的话，那这个父就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有一位中保。那这个中保啊，其实就是这个，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话，或者看英文是Advocate 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啊，他是怎么讲，是一位保惠师啊。那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当作我们的辩护者啊。那他辩护者，那他告诉我们说，当然这位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全然无罪的，那他无罪了，但是他却担当我们的罪行，所以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他说就是那义者啊。那这个义者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满足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有一个要求啊。那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替我们代求啊。那他替我们在这边啊一个劝告，然后最主要就是一个平息神的怒气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些啊，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如果注意看的话啊，那这位中保哈，其实在约翰啊，这个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要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也就是那位圣灵哈。那我们就知道有另外那两个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中保，他这另外还有一位，也就是这位圣灵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好像是听起来哈，是说一方面叫人不犯罪，一方面好像是说啊，这个啊不要紧啊，有这个有补救的方式，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乃是对这个啊 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有一位中保啊为我们在这边代求啊。他接下去第二节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啊，这个罪是复数的，也就是罪行啊。他说对我们所谓的所犯的罪，他做了挽回祭。那我们知道这前面就是在第一章啊，在这个第九节的地方，他说我们若自己的罪行，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在这个地方他接下去啊，在第二章的这一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是做了挽回祭。那这个挽回祭最主要就是说他是平息上帝发怒的一个祭物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啊，神的我们犯罪神会发怒啊，所以在这边，但是这边中保替我们所做的，所以这个英文在这个地方挽回祭啊，它这个英文是说 propitiation，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挽回祭啊，最主要就是说啊，为了要啊让啊这位神能够啊止息他的愤怒。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翻到这个挽回祭是罗马书第3章25节哈。如果说你也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就好哈，你不用说翻来翻去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接下去24节讲到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第25节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耶稣凭什么做挽回祭呢？乃是下面所说的，凭着耶稣基督的血，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就是借着人的信，也就是你要相信。第三个就是要显明神的义。那神既然是公义的，他在这个地方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挽回祭，所以那个公义显明的时候啊，乃是看见神的公义是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啊这个在那边代求，所以神的愤怒就不会到人的身上来。好，所以这个挽回祭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不单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不是单单为我们的罪，我们就是基督徒啊，那也是为普天下，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挽回祭是为所有的人啊，不是只有为基督徒。那既然是为所有的人的话，那现在说提供所有的人，那我们会说那这些不信主的人也有挽回祭吗？当然咯，但重要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要信。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那边所说的有三个条件，记不记得？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个是说我们要相信，第三个是什么？神的义。好，所以三个东西在这边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说啊，是为普天下人所啊，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只要他们相信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接下去看第三节，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好，那这边接下去讲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积极的啊，因为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讲到消极，也就是说你犯罪了以后怎么办呢？神在这边啊，用耶稣基督啊做挽回祭。那接下来那总不能继续这样子消极的嘛，那么呢从第三节开始就讲到积极的。那这积极的地方就是说要遵守他的诫命啊。那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在旧约的诫命有很多，有10诫，但是在耶稣基督在新约的地方，耶稣基督不常讲诫命的事情，他只讲一条命令，就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在新约的地方只有一条而已哈，所以我们要遵守，当然是在旧约的、新约的，通通是要遵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就晓得是认识他。那晓得是认识他，最主要的这边你可以看到，晓得是一个现在式，但是认识他呢，却是一个现在完成式。也就是说，一路以来你都一直要认识，你永远认识不完的。好，所以晓得跟认识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是用不同的文法啊，也就是说你现在晓得，你是继续要认识它。好好，那第四节接下来他是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并不在他的心里面了。接下去这句话就是，其实他说人若说啊，那我们就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在第一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三个啊，若啊，我们若说，我们若说，我们若说，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就有。那这些人若说是指着谁呢？当然就是指着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诺斯底主义的人，因为诺斯底主义人他们是认为他们知识上他们已经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他说我认识他，但是诺斯底主义的人如果他们只光嘴巴说，但是他们却在行为上他不遵守神的诫命的话，那便是说谎了，也就是说真理不在他的心里面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又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不要光出一个 个嘴巴，还是要有行为。那第五节开始，他说：“凡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了。”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当然凡遵守主的道，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但他扩充了，本来是讲到诫命，好，那他现在讲到什么道？啊，也就是 logos 啊，也就是说比那个诫命更多了。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还遵守他的什么话语啊？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话语，可见那些诺斯底主义的人，他连诫命都没有遵守的话，那他是说谎。那我们做基督徒的呢？我们不只要遵守诫命，我还遵守主的话。那遵守主的话的话，那接下来说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的。那爱神的心其实啊，应该是啊，这个翻译不太好，不是说我们爱上帝的心，而是说神的爱啊，你应该这样读，神的爱在他里面实实在在是完全的啊。那神的爱事实上本来就是什么，就是完全的啊。那为什么说神的在爱在我们里面被完全了呢？神的爱本来就是完全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我们的灵命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各方面都因人而异，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是不完全的，但要怎么办法让它完全呢？就是遵守主的话 logos。 如果我们遵守主的话，那这个神的道，也就是说借着人遵守主的道，那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就会完全的哈。所以这个解释这样子来看，我们就说哦，原来我们不应该除了遵守主的诫命，我们还遵守主的道，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爱上帝。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位爱上帝的，那你当然就会爱人咯。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那唯一一条命令就是什么，爱人如己，那一条那你当然可以遵守了。好，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把它画起来，从此的意思就是说，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现在做基督徒的我们就知道，这个知道就是前面所说的晓得。因为什么，他们诺斯底主义人们，他晓得他们是认识，但是他们事实上不行出来，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认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也就是这边告诉我们，从此也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我们就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完全有，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了。但是他接下去他第六节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当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第六节他说，那如果他当然讲到人了，也就是包括诺斯底主义那些人，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那你看他前面说在主里面，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住在主里面，就是说更高一层的，也就是说你不仅仅在主里面，你还要住在主里面。英文叫做 abide， 就是你 abide in， 就是说你好像葡萄跟树跟枝子一样，你在他里面，你要住在他里面的话，那你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要照主所行的去行了，也就是说啊，主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那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主怎么样爱我们，那如果这样子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遵行主的话，就完全了主的爱，那我们当然主这么爱我们，那我们当然也会什么爱其他的人。所以这个诫命我们不是去遵守诫命，乃是什么，乃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住在他主里面，我们遵守他的道，那这个我们就照主所行我们去行，那爱弟兄姐妹就自然而然出来了，而不是因着诫命我们去爱他们啊，不是有条件的，而是主就这样子爱我们，我们就这样子来爱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啊。所以这个是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乃是什么，乃是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来的，而不是说硬是去把它遵守，为了遵守诫命去做出来的哈。接下来他第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写信给你们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他说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好，也就是说这边啊，然后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后面的。他说，再者我写信给你们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里面，在里面也是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被搞糊涂了，什么叫做新的，什么叫做旧的，新命令旧命令，好像我们在这边混乱了。事实上啊，我希望说花点时间解释给大家听。也就是说他说，亲爱的弟兄，我写信给你们哈，不是一条新命啊。为什么要提到不是一条新命令？因为当时的诺斯底主义他们是标新立异，他们认为说 我们是有知识的，所以我每次讲的东西都是新的，所以很吸引人。人就是这样子被吸引到异端的里面去，末世地主。他跟你讲，我这是新的，他有新的看见，新的亮光，新的到处都是新的。然后他，这个约翰，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写给你的不是新的，乃是旧的。他这边指的是什么？不是性质上面的新的，而是跟你讲说，乃是时间上面是旧的。为什么在时间上面是旧的？因为这个旧命令是在过去很早以前你们就所听见的道，也就是说你们听见神的话语了啊。所以不再是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人今天才跟你说，或者昨天跟你说的新的，而是你们在几千年前你们就说听到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是一个不是性质上的新跟旧，乃是一个时间上的新跟旧。我们不要被诺斯底主义所受骗了哈。那接下来他第八节他说，再者我写信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怎么又来新的呢？那刚刚不是说是旧的吗？所以这个新就反过来了，就是说在性质上面是新的，而不是在时间上是新的了。好，那这个新的命令呢，它是在主里面是真的。那你要记得，在主是真的，也就是在前面，你要在主里面。那你如果在主里面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每一次听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在时间上面是很早以前说过了，好，但是你现在每一次在灵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性质上面对你是新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主的生命，主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感觉。所以好像说每一天你有新的亮光，新的能力，新的性质，这些实行起来的话，你就非常的得心应手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我写信给你们的乃是一条新的命令，是在主里面是真的啊，在你们里面也是真的啊。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每一天主的粮食供应我们啊，对我们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命令，但是对我们的感受讲起来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因为我们已经什么很清楚的知道啊，就是在主里面，而且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啊。好，那接下来他就说，因为黑暗渐渐的过去，真光已经照什么照耀。那这边告诉我们说，黑暗渐渐的过去。渐渐过去，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刚开始啦，就说黑暗哈，现在刚开始有一点点过去了，啊，也就是说并不是完全的过去，也不是说完全的光明了，这就不就是我们今天的日子吗？我们今天好像说世界还是很黑暗，他是跟你讲说渐渐的，也就是说只要你相信神，在你的心里面有渐渐的有光会出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黑暗是渐渐的过去。那这个地方黑暗指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再看第一章第六节的地方，好，他告诉我们说，好，他说啊，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这个是一个黑暗，好，也就是说第六节的黑暗讲到说行为，啊，黑暗的行为，在黑暗里面你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那这边地的黑暗呢，也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照主所行的话，那我们看到第九节这个地方，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他说，人若说自己是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也就是说这个黑暗就是什么？直到恨弟兄了。好，恨弟兄，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要彼此相爱，爱弟兄。那他现在讲说，那你在黑暗里面，那你就是恨弟兄了。好，那我们再回头讲，他说，人若说自己住在光明中，这个在光明中，也就是前面第啊这个六节所谓的在基督里，也就是你在基督里，你就是在光明中。但是你在光明中，你却恨你的弟兄，这个恨，哈，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其实这个恨，哈，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嘴巴里没有说出来。哈，嘴巴是没有声音哦，闭得很紧，但是我们心里却很多很多的声音，这个恨就是这样子的啊。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哈，我们啊，这个如果啊，在一般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工作伤到我们的身体，上帝会负责医治。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恨了别人啊，那这里面我们伤的身体是伤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犯了罪。那耶稣不是要来医治我们外体 外在的，乃是要医治我们里面那种恨人的犯罪的事情哈。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恨他的弟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也就是说他强调一个东西，说到如今，什么叫做到如今呢？也就是说你起初就有了啊，就说起初就有这个犯罪的，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改变过来啊，也就是说现在黑暗仍然在那里面。那黑暗仍然在那里面的话，他就是告诉我们说第十节他说什么啊？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啊这个半跌的缘由。那也就是说他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恨，我们是爱的，那就是我们遵守了诫命，而且我们照主所行的去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住在光明中。这个住在光明中就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主里面。如果这样子的话，他说在他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半跌的缘由，也就是没有半跌的原因。那没有半跌的原因不是只有说我们不让别人跌倒，我们甚至于什么不让自己跌倒。常常啊我们说啊不要让别人跌倒，其实最大的一个跌倒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东西把我们捆绑住。那个东西捆绑住的话，肯定啊是什么？好，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啊，就是这个罪。那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其实罪那这个恨哈、啊，那这个其实也想一想说哈、啊，这个恨弟兄其实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他这边跟你讲说，有一个小小的恨的在你的心里面，那渐渐的就会使人瞎了眼。有些时候我们不可轻看一个小小的罪，就好像一艘船，你漏了一个洞的话，那慢慢慢慢就会把你整个变成黑暗的。所以他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讲什么淫乱的罪，不讲贪财的罪，他就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恨。所以恨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不会被跌倒，别人也不会被跌倒。所以我们不得罪人也不得罪神啊。那这个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其实最主要是在心里，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发出。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箴言4:23哈、啊。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唯独恨弟兄是住在黑暗里面，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接下来他再重复讲到，你如果恨的话，那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呢？他说在黑暗里。好，然后在黑暗里，意思就是说一个静止的状态，因为你处在黑暗里面。然后接下来他说，那在黑暗里行是有行进的，是有动作的啊。所以你处在静止的状态中，也就是在黑暗里面，然后在黑暗里面做事，那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会什么做的乱七八糟，因为在黑暗里面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不知往哪里去，也就是说人迷失在黑暗中的话，他就没有方向啊，他就没有方向，所以瞎眼啊，他意思就告诉你说，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其实不是眼睛瞎，乃是因为黑暗，就算你眼睛有看也是看不见的，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视而不见。其实人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就是什么？其实都已经看到了，但是是心里面瞎了，所以就看不到，好不好？好，所以在这边还是一样在提到诺斯底主义，因为诺斯底主义常常一种教导就是说，你的是新的，别人的都是旧的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遇见这种东西。就比方说有一种教导，他如果告诉我们说，哦，有一种教派，他跟你讲说啊，另外一种教派他们不好，所以你要批评他。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在恨另外一个教派的弟兄，这种道理说实在也是一个诺斯底主义的道理，这是一个哈、啊，我们要好好小心的一个在黑暗中的异端，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批评啊神的教会。啊，或者是任何一个这个啊那个基督徒哈、啊，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说，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是没有方向了哈、啊，因为他在黑暗中，他叫他眼睛瞎了哈、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13节啊，12节他说，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哈、啊。那这句话还没讲之前，我们先要看往下看，因为从这个13节一直到14节，他讲了三种人，一个是少年人，一个是小子们，一个是 父老啊。那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有笔的话，你给他写下来啊。因为什么？因为十三节啊，十二节的小子啊，他是这个 Tekenia 啊，也就是说一般的称呼啊。那十三，这是十二节的小子，那第十三节的小子是 Pedia 是比较幼稚，灵命比较幼稚的一些啊基督徒哈、啊，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哈、啊，你看这个十二节他说，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这个是包括后面所有三种人，也就是父老、少年跟小子们，因为这三种人都会犯罪，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会犯罪，但是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他这个地方有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宝血，对不对？好、啊，他赦免我们的罪啊，得了赦免。那这个赦免就是像以赛亚书第38:17告诉我们说，他，你不要再回头看那个罪了，因为他已经赦免你们，你不要再回头看，只要你相信你就得救了哈。好，那他接下来他讲到说，如果是你得到赦免的话，他现在讲到有三种人。第一种呢就是父老啊，我哈，他说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的父老们，指的是那些生命成熟的，也就是说对这个这个属灵上面哈、啊、有经历过的，也就是他这边讲到说得了这个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是一个进行式，也就是到现在你还在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好，持守的，那这是一个父老们啊。那父老们啊，接下来他就讲说，少年们啊，我写信给你，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那少年们指的是什么？是指着信心非常坚固，他在他灵命当中非常非常活跃的。为什么我讲到非常活跃的呢？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少年们呢，你怎么样胜了那恶者？那如果你看那个第14节的话，他讲到少年人，他说因为你们刚强，对不对？就是说你信主在中间的一个程度当中，你生命非常的有力，那你非常的刚强。那怎么样刚强呢？神的道常常存在你们心里，以至于你们胜了那恶者。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哈、啊，我们都是要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胜了那恶者。但事实上我们也要知道说哈、啊，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啊，我们也要知道说啊，其实我们要常常在基督里面啊。那第三种人，他是说小子们呐、啊，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什么认识父，很简单，他就讲到认识父。他为什么讲到认识父呢？因为小子们就是那种刚受洗、灵命比较浅的。那这种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认识父，其实就已经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在父那里面我们有一位中保，也就是说，我们刚受洗的心态的话，我们常常会什么不小心犯罪。那我们知道在父里面，那我们就认识这位父。换句话说，我们刚受洗没多久的话，我们常常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也是来到父的面前跟他求，那父都是照常的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受洗的啊，他的祷告啊非常的蒙神应允。因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父啊。那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就也就是说哈、啊、我们做少年啊，我们做小子的时候哈、啊、我们常常主的恩我们要数算啊。那所以第十四节他说啊，一样他重复一件，十四节他也是重复这个父老们啊，他说，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父老其实是要为教会守望啊。父老们，你们能做的东西，因为你在属灵上面你已经非常的强壮了哈、啊，你不能像这个啊这个小子们一样，你也不能像少年人一样。我们要在父老们这个职位上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记得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常常为教会祷告啊，我们要常常为教会守望。我们已经够丰富了，但是我们要从丰富当中到达更丰富，这是神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做父老们的一个条件啊，一个要求。那我们如果是少年人呢，我们要常常记得啊，要大量读神的话，因为什么？神的道藏在我们心里啊，因为我们能够征战得胜啊，乃是因为什么？神的话。那我们如果刚受洗的呢，那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记得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有三种人：父老、少年，还有这些啊，这个小子们。这三种人，说实在，我们都会犯罪。然后他十二节 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小子们，指的这三种人哈，他说什么，你们的罪已经借了主的名得了赦免。我们做父老的不要骄傲，好，不要造成啊困啊这个有困扰啊，我们要更多的爱弟兄。那我们做少年人，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很稳定，我们能够征战得胜，有些时候我们仍然是幼嫩的啊。那这些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撒旦他们的这个还是很强势的啊。那我们说实在，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不管做父老的，不管做这个少年人，不管做小子，我们如果没有被拆毁的话，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继续受到捆绑。让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学习的啊，不论我们今天灵命是在父老们的阶段，或者是少年人，或者是小子们，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偶尔犯罪，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主的名让我们得到赦免。主啊，让我们也是看见啊，我们如果是父老们，我们就常常为教会祷告，我们如果是少年人，我们就大量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啊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还是啊不太稳定啊。如果我们是少年人，主啊，求你也让我们看见啊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向神所求的，神看我们是非常的宝贵啊，真的是神啊父神这么的爱我们，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乃是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完全。祝福我们在你身上啊。这个约翰一书所领受的，我们将感谢祷告不费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